录音步道训练第一步真理基础。当我在新加坡传道的时候，有一位姐妹信了主，信主一年，带领隔壁一家人信主，又带领后面一家人信主，又带了两儿子全家信主，两个女儿也信了主，丰丰富富，真是何等的快乐。但是不久她癌症发作，病了半年就离开世界了。离开世界前不久，有一天我去看望她，她忽然流起泪来。我说病可以快快好起来，假使不好，你也清楚知道离世是到主那里去，为什么要流眼泪呢？哦，不是的，我是想我为什么这样迟才信主，假如早几年信主，我的人生就完全不同了。真的，许多信主的人都有这个感觉，怪不得保罗说，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求主给我们看见人心干渴如同火烧，必须需要福音。假如我们在真理上有了基础，我们就能够勇猛地攻破魔鬼坚强的阵线，绕过魔鬼诡诈的陷阱，把福音传到人心的深处。当福音与饥渴的心灵一接触，他们就会立刻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在开始以前，我们都预备圣经，也预备笔，更需要预备心灵。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恳求你在我们心中说话，让我们不但在头脑上学习，更在心灵里面体会。求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真理上扎根，叫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奉靠耶稣基督的命，阿们。让我们现在来看看基督徒传道的责任与权利。特别的恩赐，就是传福音的恩赐、先知的恩赐等等，是给少数基督徒，他们负责教会整体性的工作。但是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也有权利负起传福音的责任。第一，我们看看责任。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到普天下传福音，这个大使命是耶稣基督在加利利一个山上宣告的。哥林多前书15章第6节记载，当时有500多弟兄。使徒行传1章8节，圣灵降临做见证直到地极，这个大应许是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对面橄榄山上宣告的。15节告诉我们，当时有120个门徒，有男有女。可见到普天下传福音这个大使命，做见证直到地极这个大应许，不单是给12个使徒，也是给500多弟兄，120个弟兄姐妹。就是说，传福音不单是给牧师传道人，也是给全体弟兄姐妹的责任。使徒行传4章31节、8章4节、11章19到21节、16章5节记载，教会全体弟兄姐妹不单在平安稳舵的时候传福音，并且在受逼迫逃难的时候传福音。当弟兄姐妹行脚传道责任的时候，就是教会复兴进展的时候。外面的顺利或者困难，人的硬心环梗是绝对可以打破的。彼得前书2章5节9节、启示录1章6节5章10节，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祭司的职分，不单是指代祷的责任，更是指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在属灵的事情上帮助别人。传福音只是一个基本的事情，进一步基督徒应该安慰、责备、劝勉，甚至为弟兄舍命，为众人舍命。我们也许不能做得太大太远，但是最基本的传福音责任怎能够推迟呢？有一个父亲带着儿子到山上去玩，孩子宰了野花给他看，父亲说好啊好啊，孩子就再去宰野花。父亲坐在树底下看看他，微风吹拂，他慢慢困倦就睡着了。他忽然间惊醒，我的孩子在哪里呢？他喊叫，没人应他，他到处找，最后他找到他的孩子死在山野底下。因为他忽略了看守的责任，他的孩子掉在山野下死了。我们实在绝对不能推迟我们传福音的责任，任别人走向死亡。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权利。其实传福音领人归主不单是一种责任，我们不能不做，其实这实在是我们的权利。只有我们能够把耶稣基督与别人分享。腓立比书3:7-8，保罗看他宁愿丢弃万事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世界上任何的人可以把他的衣服、食物、金钱、学问与别人分享，但是他们自己也拒绝耶稣基督，他们就绝对不能把耶稣基督与别人分享。只有我们基督徒才有这样的权利，可以把这位最宝贵的耶稣基督与别人分享。只有我们能将十字架的救恩与别人分享。哥林多后书5:17-19，天父在耶稣基督里面叫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以后把这个和好的职分交托给我们，他并没有交托给天使，因为救恩不单是一种知识，乃是一种经历，我们自己经历过就能够确实向别人见证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来吧，让我们一同接受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只有基督徒才有这样的权利，能够扭转人的生命，叫人的生命充满光辉。我们实在不能辜负了天父给我们的权利。第二，真理的能力与生命。录音布道的一个主要根据就是真理的能力与生命。录音布道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每次一项新鲜的真理。约翰福音8:32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每一次探访都种下一粒真理的种子，不断加添新鲜真理的种子，日积月累终必发生果效。第二，每次三段新鲜的经文。耶利米书23:29，神的话语好像火，又好像打碎磐石的大锤，人心虽然刚硬必能融化打碎。神的话语有伟大的能力。马太福音13:1-9，神的话如同种子，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有落在荆棘里的，也有落在好土里的。神的话语落在人的心，会被魔鬼夺去，会遭患难逼迫跌倒，会因世上的私累、钱财的迷惑不能借使。当人的心预备好了，如同大马士路上的扫罗，他的心预备好了，亚拿尼亚顺服圣灵的带领前去，扫罗的心就接受了道种，如同好土发芽长大，结实30倍、60倍、100倍。神的话语有丰盛的生命。第三，每次一个新鲜的比喻，主也常用比喻叫仇敌闭口，信者得恩。合宜的比喻能够叫人明白、体会、谨记、吸收真理。录音布道这个方法却不能够叫人蒙恩，但是录音布道是靠着圣灵的同工把神的话语传讲出去。我们深深相信神的话语一定能够叫人蒙恩。第三，重生的经历与确据。基督徒都知道应当领人归向基督，但是怎么领呢？怎么归向呢？简单说来是领人得到重生的经历与确据。约翰福音3:3-8，还有16，耶稣基督说，你们必须重生，每一个人都需要重生，我们每一位亲友都需要重生。重生的经历，第一，必须要了解重生的经历。重生的经历是两个知道，一个接纳。第一是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罗马书1:18-23，人人都是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犯了一样最大的罪。最大的罪是什么呢？是明明知道神，却不当他是神，不感谢他，也不敬拜他。吸烟、饮酒、跳舞、杀人、放火当然不好，但是有一些人没有吸烟、没有饮酒、没有跳舞、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样样都好，但是仍然是罪人。为什么呢？他犯了一样最大的罪，明明知道神，却不当他是神，不感谢他，也不敬拜他。人能够知道自己是罪人，就有盼望。第二，是知道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约翰福音14:6记载耶稣基督自己的话，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使徒行传4:12，除耶稣基督以外， 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四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成就救恩，他也从坟墓复活，叫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第三，知道有病很好，但是没有用；知道有药很好，也没有用。最要紧是把药吃下去。所以接纳基督是最要紧的事情。接纳耶稣基督的意思包括：第一，求他赦免我的罪恶；第二，求他住在我的心中；第三，求他管理我的人生。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的意思。凡接待耶稣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诚心接纳耶稣基督的人，就能够获得重生的经历。第二，领人得着重生的经历。我们了解重生的经历还不够，必须进一步知道如何领人得着重生的经历。在录音步道里面，我们可以有下面几个步骤。第一是知识，就是供应听者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知道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这一方面的工作录音可以完成了。第二是情感，就是叫听的人心中受感动，叫的需要接受基督，这一方面假如我们恳切为听的人祷告，有圣灵为我们完成了。第三是意志，就是帮助听的人做一个决定，决定接纳耶稣基督，这就是我跟你需要尽的责任。详细的方法在第二部分实用方法的训练里面我们会提供给大家。你看到吗？录音布道领人归向基督三分之二的工作已经有录音还圣灵完成，我们只在最后三分一的工作上协助，就能够叫人得着重生的经历。让我们勇敢往前行。第三，我们自己必须得着重生的确据。我要问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你自己得着重生的经历没有？假如你自己还没有得着重生的经历，你又怎么能够叫别人得着重生的经历呢？你说我怎么知道？让我们念一段经文，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二节。假如你有圣经，也请你一同打开来念。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知道自己有永生，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可以知道自己有永生，可以知道自己有重生的经历，不是凭想象，不是凭猜测，不是凭感觉。凭什么呢？凭神在圣经里面的应许。圣经应许说，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就是有重生的经历。那么我问你，你以前有没有祷告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住在你心中，并且管理你的人生呢？有。那么他听不听你的祷告呢？当然听。你曾经求他，他也听你的祷告，那么你心中就是有了神的儿子，按照他的应许，你就有了生命，就是有了重生的经历。我再说，不是凭想象，不是凭猜测，不是凭感觉，那是凭神在圣经里面的应许。假如你以前曾经接纳耶稣基督做救主，你就是有永生有重生的经历。假如你以前还没有接纳耶稣基督，让我们现在就接纳耶稣基督吧。让我们现在一同祷告。耶稣基督，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住在我的心中，求你管理我的人生。我谢谢你，因为你必定按照你的应许赐给我永远的生命，给我重生的经历与确据。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自己有了重生经历的确据，我们也帮助别人一同得着重生的经历。我们来到第四部分，圣灵的充满与带领。要做一个好门徒，跟随耶稣基督，重生的经历乃是最开始。但是有了重生经历并不是有了一切，又做一个好门徒为主做工，必须进一步有圣灵的充满与带领。让我们一同来思想一下。第一是圣灵的充满，我们看圣灵充满不是什么。第一， 圣灵充满不是一定绝对的脱离罪恶，生活绝对无瑕无疵，不是这样。第二，圣灵不是一定得着属灵的恩赐，好像讲方言医病的能力。第三，圣灵充满不是一定有特殊的情绪，好像大平安大喜乐。第四，圣灵充满不是一次充满就永远充满，圣灵充满不是等于上面四种情形。当然详细讨论也用很长的时间，但是现在让我们积极的要看看圣灵怎么充满我们。第二，我们得着圣灵的充满，我们不能解禁自己以致重生，照样我们也不能解禁自己以致得着圣灵的充满。亲爱的弟兄姐妹，要记住这个事情，我们是先得着圣灵的充满，然后才能够叫自己得着洁净。先有圣灵充满我们的心，他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就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像耶稣基督。第一是圣灵已经在我们重生的人里面，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到十八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我们不必求一个外面的灵进来我们里面，我们是求已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在里面充满我们。第二，圣灵是主，他比一切都大，约翰一书四章四节，以赛亚书三十一节十五到十七节。我们是安静等候归回安息，我们不必大声喊叫四处奔跑的求圣灵充满，只要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圣灵他就充满我们。第三，圣灵是一直等待要充满我们，充满我们的心灵、思想、情感、整个生命。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十八节。我们得着圣灵充满，不是我们配的，甚至不是因我们追求，乃是他愿意，他等候，他施恩，他一直要充满我们。第四，这样我们就很清楚了，我们要得着圣灵的充满，只要第一祈求，第二相信，第三我们就得着了他的充满，不是凭感觉，乃是凭他的应许。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五到十三节，耶稣基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因为祈求的就得着。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让我们就是这样用简单的信心祈求，相信也接受圣灵的充满，不必等到回家，不必等将来，让我们现在就求圣灵充满我们。我们一同祷告，圣灵啊，求你现在就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想、情感、整个生命，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圣洁，更活着像耶稣基督。阿们。
现在我们一起看，在讲义上有一首短歌，充满我，充满我，让我们一同来唱这首短歌。我先唱一次给大家听。
充满我，充满我，恩救生命充满我，恩救心灵尽充满我，恩救生命充满我。
我们一同来唱好吗？每一位都开口唱。
充满我，充满我，恳求生命充满我，恳求生命来充满我，恳求生命充满我。
我们一同唱两遍，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用心灵与声音一同唱，求圣灵充满我们。
充满我，充满我，恳求生命充满我，恳求生灵尽充满我，恳求生灵 恩求圣灵充满我。
第二是圣灵的带领。有一个青年人问我，为什么祷告了好多次还是不明白圣灵的带领呢？我问他说，你的灵性已经登峰造极吗？哦，当然不是。那么灵性自然不是登峰造极，我们不能完全明白圣灵的带领，岂不是应当的吗？一个比较聪明比较有才干的人，我们尚且不能完全了解他，何况圣灵的智慧圣灵的大能呢？所以我们必须承认，不是我能够完全了解圣灵的带领，但是我们却是实实足足的信靠他能够带领我们。我们只要保持一个警觉的心，等候的心，他能够带领我们。让两段经文给我们把握。第一，约翰福音14:26，耶稣基督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圣灵会指教我们，也叫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教训，圣经的教训。第二，119:105，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圣灵不是叫我们看见很大很远的事情，但是他会指教我们，叫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话，圣经的教训，我们脚前就有灯，路上就有光了。我们就凭着信心勇敢地跟随圣灵的带领吧。录音布道的工作十分需要我们的努力，但是要成功见到果效乃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不断地得着圣灵的充满，也不断仰望他的带领，就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叫诸多人得着拯救。我们来到最后一部分，工作的战术与信心。我们领人归主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是以弗所书6的话。我们绝对不能够随便讲两句话就能够领人信主，这个工作绝对不是简单容易的。所以第一，我们必须要战术。马太福音10传章还有圣经其他的记载，耶稣基督教训他的门徒出去传道是非常有战术的，特别是遭遇困难的时候必须运用战术才能够转败为胜。保罗出去传道的时候也是一样，在使徒行传历史的记录上，在他教导提摩太提多的书信上，还有他其他所写的信，表现出来在言语文字处事为人，他是灵活的、勇猛的、忍耐的、迅速的、活用战术的人。但是在哥林多后书6:8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似乎是有活人的，却是诚实的。一切战术的使用必须用诚实的心做根基，诚诚实实的把耶稣基督与别人分享。在下一个训练实用方法里面，我们会详细讨论到战术的问题。第二，我们更需要有信心。我们应当有战术，但是战术有的时候有限，会穷于应付，束手无策。但是我们得胜不单单在乎战术，乃是在乎带领全军的耶稣基督。我们要有信心跟随他，最终一定能够得胜。我们看使徒行传，看教会历史，看自己怎么归向耶稣基督，看许多兄弟姐妹怎么样归向耶稣基督，事实告诉我们基督耶稣一定能够得胜。我们不能不俯伏对我们的主说，主啊，在人是不能的，在你却是凡事都能。让我们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2-5的见证吧。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所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乃在乎神的大能。我们再看他在哥林多后书10:3-5的话，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大能力，可以攻破 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的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的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心夺回，使他都归向基督。弟兄姐妹，让我们仰望耶稣基督，满有信心的为他工作，带领我们所爱的人得着重生的经历。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愿意再一次献上自己，做那勇敢的精兵，攻破一切的营垒，将人心夺回归向基督。恳求你帮助我，叫我成全你的工作，奉靠耶稣基督的命，阿们。
二步，实用方法。好，现在我决定试行录音步道了，怎么开始呢？让我建议下面几个简单的步骤。在讲义上你可以看见有好几个题目，请各位在题目下面把你们的笔记写上去。第一是约定，录音步道最好是在亲友的家中举行，怎么安排时间到亲友家中把福音带给他们呢？第一，我们可以在一两天或者两三天前约定，不要太久，恐怕他会忘记。不必用信或者见面约定，太严重了，用电话约定就好，或者偶然碰头，圣灵给你想起这个事情，就可以立刻给他约定。第二，时间快到了，不必再打电话提醒他，免得他讨厌。万一你去的时候他忘记了，或者出去了，或者没有空，你就改天再去，那个时候他不好意思，你就更有机会帮助他了。第三，不要太严重，你只要很轻松给他讲好，免得吓怕他，也不必再三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时间很短的，时间很短的，这样他就更怕了。也不必再三问他同意不同意，你再三问他，他就索性找理由把你推掉了。第四，假如他略略有不喜欢的脸色或者有推辞的意思，不要怕，不要退缩，只要他不直接的推辞，你就凭着信心往前到他家里去，把福音带给他。第五，假如你给他电话建议他一个时间，他实在有事情，你就立刻建议另外一个时间。假如他还是不能，你就问他他认为什么时间最好，你是可以约定一个时间的。第六，假如他是你十分熟悉的朋友，你可以一直闯到他家里去，不必打电话，不必约定。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就要特别提醒和强调一件事情，你全部到访的时间却不能超过半小时，那么你突然到访如同灵光一闪，留下美好的信息，也没有阻碍他什么，下一次你去的时候他就不会讨厌你。第二，让我们来看看开场白。我们每一次到他家里都有几句开场白的话。第一，因为我们全部探访的时间只有半小时，所以开场白只有五分钟，话语绝对不能够啰嗦。第二，你一进门，请你诚诚恳恳地做一件事情，就是称赞一些你应当称赞的东西。称赞一下啊，你什么时候换了这个门铃啊，叮咚叮咚，声音真好听哦。你这些玫瑰花真美呀，哪里买的，还是自己种的呢？你家里真是一尘不染啊。这些话都是非常好的开场白。第三，一进门请你关心一个你亲友所关心的人。玲玲啊，你真漂亮啊，你衣服是哪里买的啦？还是妈妈做的？之前三个月了，多少磅啦？跟你打网球的那位老李，前不久不是扭了手腕吗？现在恢复了吧？你们再去打网球吧。这一些关心的话是很好的开场白。第四，你甚至去以前就可以先思想一下应当讲一些什么开场白。最要紧的是要诚恳，态度、内心都要诚恳，不要走位，就能够预备一个很好的空气。第五，你的亲友若是热心求道，你可以直接告诉他，我盼望你决心归向耶稣基督。你这样坦诚的开场白有很好的效果。第六，假如你的亲友已经有一点不满，
对你不十分欢迎，你就要自毁一点。可以介绍一下讲员，这个讲员很好，曾经到我们教会讲道啊，他讲道很好啊，很叫人的帮助，很有兴趣。我们以前也听过这个录音带，很欢喜。好，让我们现在来听一下。简简单单几句开场白，能够预备这一个录音布道很好的空气。好，第三，让我们来看有效播放的要诀。我们现在来到最重要的一部分，有好几样事情在播放的时候都有很大的影响。假如留心，我们就不会成为拦阻，反而成为器皿，让圣灵自由运行，感动听众人的心。第一，你必须事前有很好的准备。你只是先要听过信息，听过讨论的题目，信息里面提及的经文，请过留心，你要用笔划住，但是不要划得太粗，连字也盖住了。你用书签把它夹住，播放的时候你就可以很迅速地找到，与听的人一同看。对录音机控制的开关也要熟练，不要到时手忙脚乱。在自己的家里面，先把录音带走到合适的地方，不要临时才找，因为临时你紧张，你就找好久仍然找不到。第二，你必须要带备秘密的武器。若听着你有孩子，你最好两夫妇一同去。假如你还没有结婚，就找一个人跟你一同去。播放以前，说明你一个人负责播放，一个人负责料理孩子，好叫他们专心听。你要强调说，你们夫妇专心听，孩子呢，我们来料理。负责播放的多半是丈夫，负责料理孩子的多半是太太。那么太太呢，要带备秘密的武器，严实的蜡笔、严实的纸、小盒子、小剪刀、小瓶子、美丽的图书、图画片、徽章、镜子、动物的无形等等，把这些放在手袋里面，以后神秘的一样一样拿出来，把小孩子哄到另外一个角落，小小声音的给他们讲话，把他们安顿下来，这样他们父母就可以专心听完。第三，你必须用祷告托住这播放的工作。播放以前，假如听的人已经有心求道，你就可以开始用祷告，十分简单，三句话已经够，四句话太长了。听的人假如不谦卑求道，就不必有形式的祷告，但是你仍然必须要默默地求圣灵同工，那么我们内心态度就会影响听的人，叫他们尊重神的话语。第四，你必须要专心一同听这个播放。假如你负责播放，一开始播放你就要传行传神的留心听，不要招呼这样招呼那样，你专心听的内心与态度就给你的亲友有很大的影响，他也会跟着你内心听。最理想的态度，你是定睛望着录音机，或者定睛望着那个转动的录音带。第五，你必须用笔指着圣经的话。当信息里面提到圣经的经文，你就要镇定的，但是迅速的打开你带来的圣经，用笔指着上面的经文，请听的人与你一同看。这个动作有很大的作用，使神的话语深深印在他的心里面，这是有效播放的一个很大的关键。所以事前你要准备好啊，圣经笔画好夹住，一找就要找到。听的人要戴老花眼镜，播放以前你就要给他先预备好眼镜，免得时间到了那么找眼镜什么都播完了。当时你会紧张，你的笔尖就会抖啊，那么你就可以把你的笔压在圣经上面，所以就不会抖了。所以你指的时候不必打开你的笔套，免得把你的圣经画得一塌糊涂了。第六，你必须要听完以后安排默想回味的机会。信息播完了，你按了关的开关以后，坐坐不动，连眼睛也不动，你自己略略的默想信息，也默默的祷告，这样给听的人也有机会默想回味刚才所听的信息。以后你就对他说，下面还有几个讨论的题目，我们听听吧，就按开关播出讨论的问题。这个有效播放的要诀是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留心。我们现在来到第四，就是讨论。第一，讨论必须要预先准备，准备你自己看法意见，预备一两句名言警句，预备一些事实，或者预备一些见证。 第二，不要单单想那些讨论问题是问你的亲友，你要想问题是问你自己，那么你在答案在讨论的时候就有意思。假如你单单想着你的亲友，你就会变成一个教训人的人，常常教训他，那么忘记了自己，听的人就很难接受。第三，无论如何你要记得，这是讨论，不是演讲，不是讲道，不是听完了以后一篇讲道你再来一篇讲道。第四，播放问题以后，你就可以说你对这些问题有什么看法呢，以后你就静静地等他发言，不要怕多等一会，不要急。当然你有很多话要对他讲，要帮助他，但是你还是等。沉默的时间也有好处，因为沉默的时间就是他与他自己在心里面讨论，我们已经得到那一个讨论的效果。第五，以后他发表意见，你应当表示尊重他的意见，你讲出你的意见，以后再给他机会有反应，那么他讲完你再讲，以后他再讲，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不是要求问题彻底解决，不是，我们只是他盼望他能够思想这些问题，不单单带一个批评或者欣赏的心，乃是真正把自己放在信息里面。第六，请你留心，讨论只有十分钟的时间，无论如何不要变得面红耳热。假如他讲话很热烈，你看见时间到了，你就要平和的松容的把你意见提出，一面讲一面站起来，以后你就说这录音带很有意思啊，下一次我们再来。那么半点钟全部探访的时间，半点钟你就要离开，这样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就会受人欢迎。好，我们来到第五，觉知。播放是杀种，觉知是收割，所以我们必须要及时收割。第一，我们必须要保持一个警觉敏锐的心，一直在祷告里面工作。我们注意听的人内心反应，也要注意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带领，我们就能够在合适的时间有信心有勇气鼓励帮助他觉知信主。第二，帮助人觉知的方法可以用一些小册，四个树林定律，或者如何得到丰盛还有意义的人生等等小册。假如你以前还没有用过，那么我略略把方法介绍给你。第一，你就是从头到尾把这些小册用热诚的态度，但是平和的口气，从封面的字一直到结束读给他听。里面是问话，你就应当真的问他，里面邀请他祷告，你真的邀请他祷告，里面有祷告文，你就请他一同读下来向神祷告，读的时候不必加很多注解，你顺序读下去就好了。第二，你用这些小册的时候有一个秘诀，就是用笔记述指注，那么这样的指引可以帮助他专心留意，你略停的时候笔仍然指住停下来的地方，你就可以记述下去。这些小册都是主所大大使用，帮助了千千万万的人，实在有很好的属灵效果。第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在家里先写下一个觉知的祷告，就是觉知者的祷告，不是你的代祷。好，那么到觉知的时候你先为他祷告，以后就可以对他说，好不好，我试试看帮助你祷告，我讲一句请你讲一句，那么你讲一句他跟着你讲一句，那么一同祷告。但是假如那个人已经参加过教会的聚会相当久，也参加过团契，那么他自己会祷告，你就请他自己祷告，必须要他自己祷告，向神做一个交代。第四，播放完毕以后，假如你感觉应当引导他觉知信主，那么就不必播放讨论的题目。假如播放题目又讨论以后，你感觉应当觉知带领他觉知信主，也是一样没有分别的，两样都是一样的情形。你可以说，我感觉今天天父有特别的带领，让我们就觉知归向他吧。第五， 祷告完了以后，你应当鼓励坚定他的信心。你对他说，你今天愿意决志归主，实在是非常快乐的事，求天父保守你的信心。你要很有权柄，好像牧师那样帮助坚固他的信心。第六，假如他拒绝信主，那怎么办呢？你可以再略略鼓励他。假如他还是坚持不能决定信主，那么你就对他说，你有什么困难呢？假如他说出他的困难，那么你就帮助他解决。假如他不肯说，便或者表示说没有困难，我就是不能接纳耶稣基督，那么你就欢欢喜喜再约定下一次播放的时间。你应当有忍耐有等候的心，有一天你一定能够得着他归向主的。不要灰心，我们到了时候就有守成。好，我们到最后一部分，就是栽培。假如有人决志信主，圣经说天上的使者也一同欢喜，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我们必须留意栽培他们，叫他们好像一个树林的婴孩渐渐长大。第一，你起码要买一本书或者一张美丽的卡片或者一些纪念品送给他做纪念，这是十分需要的。第二，你应当带领他去见牧师，告诉牧师是不够的，跟他一同约定一个时间跟牧师见面，牧师自然有一些鼓励的话帮助带领他。第三，你应当带他参加教会的聚会，崇拜团契、主日学、弟兄会、妇女会，不能全部参加，你参加一种或者两种就够了。他与弟兄姐妹建立了属灵的交情以后，他灵性就会稳固。第四，你一开始就给他看明接受水礼是必须的事情，你可以一同给他念几段经文，你把它写下来好吗？罗马书六章一到五节，马太福音三章十三到十七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七到四十二节，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十九章一到七节。耶稣基督自己也接受水礼，圣经里面所有的基督徒都接受水礼，这是我们应当明白也应当尽的本分，对灵性的长进也是不可少的。第五，当决志的人灵性稍微稳定的时候，你就要鼓励他参加录音布道的训练班，不必等很多人才举行，有一两个或者两三个人就可以举行了。以后你陪同他到他亲友的家，把福音信息播放给他的亲友听，以后他坚固就可以自己做工了。当然不能太勉强他，但是必须要给他看见，他才能够真正的长进，成为一个有力量的基督徒。好，我们这个训练班的时间就到这里结束，恳求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同心祷告。天父，恳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都知道传福音的责任与权利，叫我们不靠着自己，乃是靠圣灵的充满与带领，让我们能够领到别人近日重生的经历。恳求你给我们不单单是在头脑知识上了解，恳求你给我们实行出来，看见你的荣耀。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命，阿们。带一个小型的录音机，播放十分钟的福音信息。假如能够带领你所爱的人信主，为什么不去行呢？